们低头有点祷告。主啊，从我们的心的深处，我们要向你发出感谢和赞美。主啊，你的爱激励我们，你的恩典扶持我们，你的话常常光照我们。主啊，我们要向你感谢和赞美。主啊，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在你的爱和恩典里面被带到你宝座的面前。主啊，我们等候在你面前，主啊，向我们说话。主啊，你越过做出口的软弱，主啊，你的灵在我们当中显出你的荣耀，显出你的作为，得着你要得着的人。主啊，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够，我们的不配，主啊，你都知道，但是你从来没有撇下我们，你愿意我们有更多更深的认识你的自己，你愿意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你愿意我们能够讨你的喜悦。主啊，今天早上我们像我们所有的人都像仆人一样等候在你面前。主啊，请你说话，我们静听。愿你坐在宝座上面，你得着满足，赐福给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首诗歌，虽然我们不常唱这首诗歌，除了那个词写得很美啊，并且呢它里面的所讲的也非常的有属灵的实际啊。你知道有些诗歌呢写得很美，但是你唱起来，你只是觉得哎呀很好听，那个调那个 melody 很好听，但是呢你摸不到很多那个属灵的实际。但是这首诗歌你真的在主面前去唱的时候，原谅我讲，你就算不流泪你也快要流泪啊，因为你看到主的爱，你也看到主的要求，你更加看到自己的不够啊。所以你唱的时候呢啊，你在这样的灵里面去唱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摸到那里面的属灵的实际啊。我们很少唱这首诗歌，但这首诗歌的确是非常宝贝的。我盼望大家在家里的时候啊，你们安静在主面前的时候，你可以唱这首诗歌啊，提醒我们究竟你要不要背负十字架，十字架要将你带到一个什么的地步，十字架的实际是什么啊。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啊。今天早上呢，我靠着主的恩典，我跟大家要交通一个题目。我相信你们都知道这个题目是什么题目了啊！感谢主，主的灵试着在这里引导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唱了很多首诗歌啊，78首、79首、82首啊，还有一首是102是吧？我们唱了很多首啊，都是关于十字架的诗歌。79首我们还唱两次。所以我真的感谢主啊，主的灵在这里引导我们啊，同感一灵。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个题目，我们都应该觉得很熟悉的，但是呢主要问我们，你真的懂吗？你真的有经历吗？你真的能够做到主要求的这个十字架要背负吗？假如我们在主面前都有一个谦卑，有一个诚实的心，那我们同时也会感谢，也会悔改。的确，我们的主，我们的父，他要求我们就是要背负这个十字架啊。我们所唱的那个79首的诗歌， 可能我先有一点的交通。七十九首这首诗歌是讲到有一个古老的十字架。我们知道在罗马政府的时代有很多十字架啊，有很多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罗马政府用来惩罚啊那些罗马政府认为是违抗他们的那些犯罪的那些这个世界上不配有的人就被挂在上面啊。那这个十字架为什么出名呢？啊，就是因为它是最残忍的、最残酷的、最痛苦的、最羞耻的、最没有人愿意上去的。但是有一天，我们的主挂在上面啊，我们的主挂在上面，我们的主。本来不应该上这个十字架的，是谁应该上呢？是我们应该上的。我们得罪神，我们不荣耀神，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偏行己路，我们不将神该得的荣耀归给他，甚至我们拜偶像，我们偏行己路，做了很多很多事，叫我们的父、我们的主伤痛。但有天我们的主来了啊，他爱我们，他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这个十字架就出名了啊。本来人家都怕的，但是现在出名了。这个是古老的十字架。但是这首诗歌呢，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啊，可能对你们不是问题，但我自己个人我特别在复歌的时候，我宝贵古老的十字架，一直到我俯伏主教主脚前，我坚持古老的十字架，等有天我将它换冠冕。你们唱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有问题呢？古老的十字架，主的救恩跟我们没有关系的，我们没有份能够参与主在十字架的工作，我们没有份的。这个是完全是主他一个人，他为我们承受了这个十字架的成佛，完成了这个十字架救恩，我们没有份的。你怎么能够将他来换冠冕呢？你怎么能够将这个古老十字架来换冠冕呢？你可以对他忠心，但你不能说你有这个果效，有这个功绩，将来在神面前，神啊，这个过过他的十字架，我向他忠心，我现在要用这个十字架来换冠冕。那我个人感觉是有一点问题哈。我们知道，在我们一生里面有两个十字架，有两个十字架，一个十字架是白白的恩典。一个十字架是一个人在哪里成功的，就是我们的主，就是古老的十字架，就是哥哥他的十字架。另外一个十字架是主耶稣吩咐我们要背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十字架啊。那究竟这个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十字架神对他的要求是怎么样呢？你要换冠冕的，你要好好的跟随主，你要背你自己的十字架，那个你能够换冠冕。但是第一个十字架你不能换冠冕啊！我个人的那个在主面前的领悟哈，因为那个跟我们没有关系，那个是神的爱，那个主耶稣成功的一个人所成功的救赎。那个我们没有份了，我们只是领受啊，只是领受十字架所释放出来的爱，十字架所成功的救恩啊。那个十字架将我们带到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里边啊。但是那个十字架是个根基， 也是个开始。那个十字架是我们所宝贝的，我们该忠心的。但是主要对我们有一个要求，我们要背起主所给我们每一个人在天天里面所有的十字架。所以等一下我们看到主的话的时候呢，我们就可能会稍微清楚一点啊。我们要看几段的圣经。我们要看马太福音16:21-25，马太福音16:21-25。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说，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算掉生命；凡为我算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我们还要看一段相关的经文，在路加7:23。路加福音9:23，我们一同来念哈。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算掉生命；为我算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好，这两段刚才马太跟这里的所讲的内容差不多啊，但是这里呢，很清楚的提到跟从我，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是天天的事情啊，这个不是一个特别聚会里面的事情，这个也不是一个特别节日里面的事情啊，是天天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那究竟十字架是什么呢？十字架是个物体吗？十字架是两块木头吗？十字架是指着什么来讲的呢？那我们的十字架，什么叫做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呢？究竟我们的主要我们背的是那样的十字架呢？这个十字架不是指着外面有形体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指着下面我们还要念的两段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那个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再看哈，希伯来书10:5-7，希伯来书10:5-7， 请大家一同来念。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什么是十字架？十字架的目的是为着什么？十字架总的目的就是要成功神的旨意。十字架总的目的就要叫我们得着神的喜悦。十字架虽然是那个带出来的那个效应啊，是我们不喜欢的啊，当时不喜欢，但十字架能够满足神的满足。所以我们的主在这里讲，我们的主向父神有一个很深的祷告啊，这个是我们主向父神的祷告啊。他说，神啊，意思说父神啊，祭物和礼物当你的子民要献给你的时候啊，你是不愿意的，因为你还有一个更愿意的，你还有一个更喜欢的。虽然这个祭物跟礼物都不错，但是神啊，你最喜欢的是什么？你最能够得到满足的是什么？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你知道呢，我们这个身体就是为着要荣耀神的，神给我们这个身体就是为着要荣耀神的，身体里面有魂也是为着要荣耀神的，魂里面的灵也是为着要荣耀神的。所以整讲到身体的时候，就是讲到整个人，整个的灵，整个的魂，整个的体，都是为着要荣耀神的。因为神救我们的救恩是整个的救恩，是完全的救恩。神不会只救我们的身体，不救我们的魂啊。神不会救我们的身体，救我们的魂，神不救我们的灵。神的救恩是完全的救恩，灵魂身体都拯救。虽然在时段上面，在那个深度上面，在那个方法上面可能是有一点不同，但是这个是完全的救恩，是整个的救恩。不能你只是说，神你救了我的身体，那我的魂我的灵就跟你没相关，不能这样讲啊。所以我们的主在这里有一个祷告，神啊，我们应该献上礼物跟祭物给你，但是呢，我们的主真摸着我们父神的心，巴不得我们都能够摸着父的心，我们也能够摸着主的心。什么是罪？是主最喜悦的，最喜欢，最满足的啊？是外面吗？外面的线上都是好不错，但是你要摸，要摸那个最深处的，在主里面，在父里面那个深处的需要啊。用什么来满足呢？用我的身体啊。所以我们的神，我们的父就为主预备了一个在地上的身体。你曾经为我预备了身体，燔祭、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你知道有些时候的燔祭、赎罪祭可能只是一个外面的一个样式，只要这个燔祭、赎罪祭没有那个属灵的实际的话呢，没有那个生活的配合的话呢，神都不喜欢。所以这里讲你不喜欢的啊。那时我说，什么时候说啊？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甚至在天上要来地上的时候，我们的主在父神面前已经有个表白了啊。我们的主跟我们的父在爱里面是完全的连结， 虽然主耶稣跟父神在神圣的位格里面好像是有父子灵的分别，但是主耶稣的荣耀那个权柄三位一体的神里面是完全相等的。圣经不是讲吗？他与神的同等 啊，不是强夺的，不是需要去争取的，本来就已经有的，是同等的啊。但是我们的主他爱父，他愿意顺服，他也爱我们，所以他就愿意来到地上啊。神啊，你为我预备了身体，有一个目的，叫我这个身体，叫我这个火，这个身体，叫我这个魂，叫我这个灵，能够照你的旨意行。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十字架，这个是十字架。你知道有些地方啊，在受难节的时候啊，有很多人就自己钉十字架啊，就让人家看见，哎呀，他多么受苦，他多么为他的罪来忏悔啊。但这个有没有用？这个没有用，是吗？这个没有用啊。你只是叫人家看见你的心啊，你真的是那样的迫切啊。这里就告诉我们了一个十字架的意义啊，身体是为什么而用的啊？十字架的那个最肿的那个意思是什么？要遵行神的旨意，满足神的心，这个叫十字架。我们还要看一段的圣经。马可福音14:32-36，马可福音14:32-36，也请大家一同来念啊。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科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少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什么是十字架？十字架就是将我们所惧怕的，将我们所不要的，将我们所不愿意的，我们弃权了啊，我就放下了，我不争取了啊。十字架最怕就是讲理由，最怕就是讲理由，最怕就是体贴自己啊。所以这里讲啊，你知道主那个时候的那个心情啊，哎呀，极其难过，非常痛苦，汗如雪滴。我们没有四个这种的情形啊。你知道我们在经历上最痛苦什么呢？一个做妈妈的要生产孩子的是最痛苦的，所以很多做妈妈的就讲了，我第二个不生了，我够了，一个我这个痛苦受够了，这个生产之苦是最痛苦的，你知道吗？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就好像是生产之苦，他要借着十字架来拯救我们，他要借着十字架来成功这个救恩，他要借着十字架来带出这个教会，他要借着十字架来将这个生命释放出来。主说，我心里甚是忧伤，我几乎要死啊！你们在这里警醒，就说你们在这里警醒，在这里祷告，在这里扶持我， 好让我不落在那个人的软弱的里面去。他就往前去了，匍匐在地，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便叫那个时候过去了，不要让我钉十字架了，可能还有其他的方法，还有其他你跟我都能接受的方法，还有其他比较中间的那个做法，也是能够救人的，也是能够带给人家好处的。父啊，行吗？十字架第一个最大的难处，讨价还价，讨价还价。当神，当我们的主对我们有一个要求，我们在主面前就讨价还价。主啊，好不好这样子？好不好那样子？好不好啊、就过一阵子才讲吧。一个讲理由，然后主耶稣可以讲：父啊，我是跟你同等的啊，那为什么要我钉死呢？为什么要我来成功这个救赎呢？一讲理由的时候，就破坏那个爱啊！一讲理由的时候，那个就没有见证。倘若可行，你就不要就将那个时候撤去吧，不要叫那个时候出现。我们常常是这样子，是吗？啊，明明知道里面有一个声音，明明知道里面有个圣灵的感动，明明是里面感觉有一个要求，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爱主啊，但是我们爱主呢，总是带着一点自己的益处，总是考虑到自己的损失，总是为主提出一个比较两方面都能行的一个做法。我们主里面很痛苦，他除了为着人的罪，也为着这个时候，他的确是痛苦。当你知道我们主里面的灵啊，是多么的美丽，是多么的温柔，是多么的愿意顺服，他怎么对父讲呢？然而，哎呀，这里出现这两个字，非常的宝贝。然而，意思说，无论如何，我以前所讲的话，你可以当他没有；我以前所感觉的，你可以当他没有；我以前所要求的，你可以拿走。你不要，父神啊，你不要体贴我的意思。很多时候我的意思是肉体来的，很多时候我的意思是人的软弱里面出来的，很多时候是我里面的那个爱物出来的。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子，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个叫做十字架。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呢？神安排了许多许多的环境，神安排了每一件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无论是在社会上面，在家庭的里面，在工作的上面，在教会的侍奉里面，哎呀呀，很多很多都是神经过神精密的配合的。所以罗马书里面有一句话，凡事互相效力，要显出那些是爱神的人，叫他们得着益处。神在那里配合所有的事情，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确需要一个属灵的悟性，有一个属灵的智慧，每一件事情无论是大的小的临到我们身上，你有一个感觉，是主爱我，是父爱我，这个事情在神的旨意里面是配合的，他要成全我，他要召集我，他要让我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也让我能够满足我们的主我们父的心，叫主跟父这就满足。所以你不要看清每一件事情临到我们，特别是小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就将哪些所谓的小事情就马马虎虎的略过去了，就很容易的就看成是个平常的事情，是个偶然发生的事情。但是假如是在灵里面警醒的人，他就会知道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的吗？这件事情是出于主的吗？这件事情是圣灵在那引导我吗？他会寻求，他不会当作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因为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疏忽，我们就漏掉了，我们就不注意神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倘若可行，你就撤去吧，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个就是十字架。所以有一个弟兄讲啊，有一个弟兄讲，一个主的仆人讲啊，我们不要讲他的名字了，他讲我们的姊妹们呐，很多时候喜欢带这个十字架，是吧？我看现在也，我没有戴眼镜啊，我估计你们都有些人有戴这个十字架。他讲戴十字架是很好的啊，不是负面的。因为呢，假如这个十字架能够让你常常想起主为你钉十字架，这个是好的。还有这个十字架要提醒你，你应该奉献给主，因为主在十字架上面为着你是那样的受苦。哎，假设这样子呢，你配他这个十字架很宝贝，很宝贝。当然很多时候呢，我们还有其他的理由哈，你们都知道了哈，还有其他，我们带这个装饰的东西啊，都是有其他的理由，是吧？但假如这个十字架能够让我们常常想起主爱我们，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也让我们想起主的痛苦多么大，那我们该不该奉献给我们的主，为主来受苦？所以这个弟兄有他的看见啊，我也是比较啊同意他的看法啊。十字架，就是神的旨意，借着各样各样的环境，各样各样我们所觉得不好的、逃避的、不愿意的，来召集我们，来让我们能顺服，让我们能够满足神的心，成功神的旨意。这个叫做十字架，不是外面的，你看得见的，你所羡慕的，不是那些，这个是十字架那个基本那个最重要的意义。你要背起这个十字架，你要舍己，要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十字架还有一个难处，就是刚才我们所看的啊，我们的主告诉他要上耶路撒冷受苦的时候，受苦害的时候他所爱的一个门徒彼得啊，彼得可能是代表所有的门徒在那里讲话了，主啊，你万万不可啊，你万万不可去耶路撒冷啊，你钉死啊，你钉死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这帮跟随的人怎么办呢？我们知道在门徒里面的那个思想，他总是以为主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度，主的荣耀是在地上，他们的荣耀也是在地上。主耶稣也跟他们讲过，就是他们没有悟性，他们也没有这个足够的信心来相信主的国是天上的国。主啊，你万万不能这样做啊！你不要去啊！你要去钉十字架受苦，不行啊！你知道我们的主除了对法利赛人，除了对魔鬼，这一次对彼得所讲的是算是最严厉的话了。当然彼得能讲这样的话是他里面 受了一个黑暗的势力在哪里推动他讲的，是吗？我们想想，很多时候这个话不是我们愿意讲的，是有些在里面的律啊推动我们讲这些话出来，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话错了，这个话不应该是我们讲的，这个话不敬畏神啊，这个话是体贴肉体啊。我们的主怎么讲呢？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吧，你不能在我前面，你是我后边的，你不能拦着我，你对我没有影响的，因为你讲这样的话表面上是好的，表面上是好像是为着我爱我的，但是呢不止你呢，你是体贴人的意思，你不是体贴神的意思。实际上第三个难处就是体贴自己的意思。一个是讲理由，第二个讨价还价，第三个是体贴自己。弟兄姊妹们，彼得在这里受了主的责备，主对彼得所讲的也刚好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所来讲的。你看很多的时候啊，我们表面上是为着主好，我们表面上是很属灵，但是呢你再看看你里面的那个体贴，你究竟是体贴神的心呢，体贴主的心呢，你还是体贴你自己里面的需要呢？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十字架一个基本最简单的一个意义在哪里？神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学习，要天天背起这样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们的主。你假如是你不学习，你假如是老是在哪里讲理由，老是在哪里体贴自己，老是在哪里跟主在那里讨价还价，你就不能跟从主了。你那个跟从主呢，你就很多属灵上的损失了。但是你愿意这样做的呢，我们知道常有前面的弟兄讲，十字架是什么呢？十字架是一条通到什么去的路呢？通到荣耀去的路。你经过十字架，你背起十字架，你成功了神的旨意，你不畏难，你为着主的缘故你受痛苦，你为着主的缘故，为着爱神的缘故你舍己，最后是通到荣耀去的。所以我们的主在地上他所经历的比我们谁都痛苦，比我们谁都不愿意去的。但我们的主他看到什么呢？他看到两件事情，他看到前面那个最终是什么，他看到那个荣耀，他看到那个喜乐。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看到呢？假如十字架是剑指的，能够将我们带到那个最终的境界去的，我们愿不愿意付，愿不愿意背负神所量给我们的？很多时候呢，我们有一个难处啊，我们会比较，我们真的会比较。实际上第四个难处就是我们会比较并且不甘心。哎呀，为什么这许多的难处都临到我一个人身上？为什么是我呢？不是他呢？为什么叫我遇到这许多的事情呢？为什么要我负这个责任呢？为什么要我要这个侍奉呢？为什么不叫他呢？假如我们限制的话呢，我们也走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所有的时间 都花在哪里研究为什么是我不是他，我们走不上去了。当圣灵有一个感动来，将主将父的心意告诉我们，某某人啊，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那样做，你不可以这样做，哎，然后我们就在比较了，啊，我们在哪里呢？就比较带出来什么？比较就带出来埋怨了。你知道神将他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去到旷野，走了一段不长的路了。他们已经什么？已经想到，哎呀，我们在埃及的时候呢，有很多东西吃啊，啊，比较起来了。但是来到这里呢，水也缺乏，肉也缺乏，我们还是回去吧。他们就不愿意，他们就没有信心再往前去了，因为比较。他们想起以前那个时候，虽然是做奴隶，但是还有东西吃啊，还吃得不错啊，还是很饱啊，还是有一点美味啊，是不是？现在在旷野，这条叫做世界家的道路，这条叫做属灵的道路，他们认为是大而可为的路啊，他们没有想带他们出去呢，是要到哪里去呢？要到应许之地去。圣经形容他这个地叫迦南，是什么？牛奶玉米，是不是多么宝贝啊？但是他们一比较，在那个时候一比较，他们没有远见，他们没有信心看到那个前面要进去的那个丰富跟甘甜美丽，他们没有想到。我们主想到了，我们的主他看这些都是自战自清的苦楚啊，他能放下，他能忍耐，他所看见的是前面那个什么荣耀，圣经形容极重无比的荣耀。哎呀，你怎么能够来解释这个极重无比的荣耀呢？不能解释啊，你到时候你就会叫你惊奇了。极重无比的荣耀，前面的荣耀，前面的喜乐，十字架的确是将我们带到荣耀的哪里去。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眼睛不要很短视，只是看目前这个时候，看目前这个部分，我们要看远一点，将来我们要到哪里去，将来我们要站在谁的面前，我们会不会领受神要赏赐给我们的那个宝贝，神要给我们的荣耀？你要想到那些东西。我看个史伯克弟兄的一本书啊，看到里面讲到有一段关于有一个部分关于十字架的那个讲道，他讲到呢，十字架有三重的定理，啊，可能你们中间有人也看过了，十字架有三重的定理，十字架在信徒、在门徒所表现出来的、所追求的、所该有的认识，有三重的基本的定理，一个愿意背十字架的人，他能够从死亡里面得着生命。好像哎呀，我顺服的时候，我来背的时候，我是死的，我是很软弱的，我是没有盼望的，我是走不上去的。但是呢，你愿意的时候，你愿意顺服的时候，你里面的生命就彰显出来了。并且这个生命呢，你除了能够供应你自己，也能够供应谁？能够供应别人。所以保罗讲，这个死啊，在我身上发动，这个生呢，就在别人的身上发动，能够成为别人的生命的供应。你的脾气不死，你的自私不死，你的体贴自己不死，你的骄傲不死，你的恩赐 甚至你的恩赐不死，你的能力不死，你那个追求自己荣耀不死，你就没有办法将里面的那个宝贝啊，我们只是个瓦器，你这个瓦器要保存它干什么？啊，你知道我们到时候见主的时候，主答应我们，我们有个复活的身体啊，要变成一个很美丽一个属灵的身体，不是像我们现在，我们常常看镜子的时候，觉得这里不及人家，哪里也不够人家美丽，我们都会这样比较哈，是吗？哎呀，今年又大一岁了，又老了，哎呀，我们都会这样比较。但是那个时候呢，这个属灵的身体啊，是非常的美丽啊。现在我们这个只是瓦器，但是瓦器里面有宝贝，就是神的圣灵、神的生命在里面。假如你不死的话，死就是打破，死就是愿意你被破碎，死就是你愿意软弱到一个地步，你不靠着神，你就没办法了。从死亡来得着生命，弟兄姊妹们，你想想，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都是不肯死啊，或者你死的不够啊，你就算给埋葬，你的手还要伸上来动一动，让人家知道你还没有死。哎呀，这个很可怕啊！主啊，我愿意伏在圣灵的权柄底下，你让我完全的死，让我完全的救着自己，没有办法救自己，但是我愿意靠着你。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保罗所讲的这样的话，他说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我们都羡慕，但是神的恩典在怎样的人身上要显得完全呢？在软弱人的身上要显得完全。这个软弱是什么？这个软弱就是死啊，就是你愿意服下来，神啊，我这些都是算不着什么，我这些不能在你面前讨你的喜悦，我也不能用这些来服侍你，你的圣灵来叫我活出你里面生命的那个宝贝，那个丰富。我没有谦卑，我只有骄傲，我没有温柔，我只有脾气，我没有邪己，我只有体贴自己。神啊，让我放下我的自己，完全的放下我的自己，你来用我，你的生命在里面来彰显出来。弟兄姊妹们，在家庭里面啊，有些时候真的就是因一句话，我常讲，就是因一句话，太有理由的一句话了，结果呢就弄到那个情面呢，那个光景呢，就大家都很难受，可以两天三天这对夫妇都不讲话的，那就是一句话，可能就是简单一两个字，那就是你不肯，你这个人啊，你只讲理由，你只是体贴自己，你在哪里比较？结果呢，仇敌有机会了啊！这个世界上你就背不上去了。你怎么知道？这不是神给你一个环境，在哪里叫你背这个十字架来荣耀神，来叫你得着益处呢？你怎么知道不是现实呢？当你灵里面是敏锐的话，神啊，这件事情来了，你暂时不要发脾气哦，你暂时不要讲理由哦，你暂时不要比较哦，人家的丈夫、人家的太太都是好的，都比你好的，你不要比较哦，你比较的时候，仇敌有工作了。我服下来，这句话出于你的，我顺服，我放下自己。什么叫做软弱？软弱比死还进步一点，软弱到完全没有活动能力，那个叫死啊！啊，你软弱到一半，那个是挣扎啊！我还要动啊！我还要在哪里讲理由？我还要在哪里体贴？这个不是死。所以我的弟兄讲，他说 你要将里面的生命释放出来，你必须完全的死啊！你怎么能死呢？你本来死也不能的。你要算你自己的死，你要看到世界上那所成功的，是将你带在主的死的里面去。你可以软弱的，你可以不动的，你可以完全依靠神的，这个生命就出来了。然后他讲到第二个定理啊，那第二个定理是什么呢？从降服里面，这就自由。降服，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属灵的功课很不容易的。那个功课呢，我们也求主怜悯我们都要在主面前要好好的学习，要彼此顺服，彼此顺服，这个不容易。你要顺服一个年长的，顺服一个属灵有权柄的，顺服一个属灵生命比你强的，你还容易？你要顺服一个比你年轻的，要顺服一个你看上去他不一定能帮助你的，你就不容易顺服了。但是我们的弟兄讲，你降服的时候，降服就是说我不凭着我自己所有的在哪里反抗，我降服。我记得有首诗歌讲到主的爱啊，他讲到假主呢用他的公义，用他的权柄，用他的全能来降服我的时候呢，我还是会抗拒的。但是呢有一天他服下来了。服下来是什么缘故？爱大我没有办法。是我们是否有这首诗歌？有啊。你用万军雷霆的轰我的灵魂，我还是会反抗的，我不服啊，我不能降服啊。但是有一天神不用其他的，用他的爱。所以我刚才讲，你看到第一个十字架的时候，你降服下来，你能够降服下来的时候呢，你那个你就得着自由了，借着降服来得着自由。你不降服的时候，你还有自己许多许多的方法的时候，你还是照着自己那个方法来侍奉神的时候，你心里面肯定不自由，因为你会遇到神很多的管教，这个管教本来叫你不必有的，不必需要有的，你里面也很苦啊，你服侍知道应该服侍，但是服侍的很不自由，很受限制，很苦啊。是这样，那个基本的第二个定理，就是说你这个人，你要降服下来，你不要活动了，你只要让神的灵在你身上做他要做的工作，你照着神的带领去做。你知道，施洗约翰是个很宝贝的一个弟兄，他有一个特点，他不显扬自己是吗？他只是显扬他的主，他愿意主兴旺，他自己卑微。降服就是说，我愿意卑微，我不愿意显大。我们中国人有两句话呢，你听不清楚呢，特别我们是香港人、广东人讲普通话呢，常常会讲错的。一个是叫什么？锋芒不露，锋芒不露，就是我有什么本事呢？我有什么风头呢？我不露出来，我愿意谦卑，我愿意收起来。那还有一个词差不多的，锋芒毕露，毕业的毕，你们知道吗？那这个字是完全相反的，我所有的我以为有的，以为能够显在人前的，我都完全的显出来了。一个是不露，一个是毕露，毕业的毕。哎呀，你看一个字相差， 这个就是我们呐、啊，不够降服啊，降服下来。特别在主的爱、十字架的爱里面降服下来，你就自由了。你里面呢就能够跟弟兄姊妹们那个相交，就自由了。你在侍奉上面，在见证上面，在生活里面，在家庭里面，你就自由了。你知道我很多时候呢，我以前有机会的时候呢，就跟我的女儿教导他们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哪里的话，你记得哪里讲什么呢？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谁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谁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我的意思是说，你要知道这个真理啊，但是年轻人在那个时候听不上来。我跟他是平等的，我为什么要顺服呢？为什么只有我的蒙头呢？啊，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才讲啊。所以呢，你知道我们要降服、要谦卑不容易啊。但是有一天，你看到了神的爱的时候，或者看到神那个行政的权柄的时候，你看到那个代表的时候，你就会服下来了。基督愿意做神的头，难道我不敢让？我不肯让基督做我的头吗？难道男人不可以做女人的头吗？你知道保罗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哪里，整一章大部分都是讲这个问题。所以你觉得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太给我们忽略了，我们太不能顺服了。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我们虽有主给我们恩典啊，我们需要在真理上面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啊。你降服你就自由了，你不降服的话呢，你每天呢、啊、都是这样子那样子的，你怎么能得自由呢？有些时候做儿女的跟父母在哪里争些东西啊，讲理由啊，降服。你降服的时候就得自由了，这个是十字架的死，你要死，降服。还有一个是什么？你愿意丧食的时候，你就得着丰富了。你愿意丧食的时候，你知道有些事情啊，我们抓的不肯放的。这个世界多美丽，有谁说这个世界不美丽？当然有一部分人这样讲，这个世界不可爱，这个世界没有享受。假如这个世界完全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基督徒做基督徒就容易了，你就不会爱世界了，它都是不可爱的，它都是不美丽的，它都是一见到就怕的，哪里就不会爱他了。世界上还有很多来捆绑我们基督徒的，你不愿意丧失啊，你要得着你魂的生命的享受，你就失去那个属灵生命的享受。你不丧失那个魂的生命，你怎么能够得着那个属灵的生命呢？这个世界因为有很多的淫友，有很多很多叫我们给他们磨成他们形状的东西，我们的主借着保罗弟兄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要知道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你要追求这些东西，你就知道他的宝贝啊！啊，算是。我们愿意丧失吗？很多世界上面的很多魂生命里面的东西啊，都是能吸引我们的啊。很多东西很甜的，浸过蜜的，你一尝一尝，你知道，哎呀，你就觉得很宝贝。但是这些不是神的旨意里面的东西，你愿意丧失吗？你愿意的话呢，你就能够 这就丰富。另外也讲到，很多时候呢，我们在那个环境里面，为着神的旨意，为着神的名，为着神的荣耀，好像要进到那个苦难的里面，要进到那个困苦的里面，要进到那个难处的里面。你愿不愿意为着带着神给你的丰富，你就去面对那些东西，你就不逃避。生命的事情很奇妙，但生命的事情也很自然。你愿意顺服神的生命，借着圣灵在里面的那个引导，他的那个能力，你就能够进到那个丰富的里面。所以保罗多次的讲，讲差不多同样的话。保罗讲，他视什么为粪土呢？他以前觉得宝贝的事情，他就觉得是粪土了。以前所追求的，无论是侍奉，无论是那个以为是侍奉神，以为是那个道德，以为是那个学问，以为是那个名誉，人的尊敬，哎呀，有一天主开他的眼睛，这个都是粪土，我要丧失它。因为呢，有一样更宝贝的，有一样更好的，有一样是主耶稣给他最比这些一切都好的，他愿意来得救这个至宝，那个是至宝，要得救耶稣基督给他的至宝。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我看我们每一个人在主耶稣同样的情况里面呢，我们都会容易跌倒。这个撒旦在主的面前，见万国的荣耀都显在主的面前。你听，你拜一拜我，你听一听我的话，这些都是你的，都是你的。我们的主没有接受。我们的主没有接受，他知道只有一位是他应该敬拜的，只有一位是他应该顺服的，只有一位是能够将那个永远的荣耀带给他的，所以他就宁愿将这些撒旦显在他面前的东西丧失。你不丧失，你不愿意丧失，不错，你是拿着那些东西是你的，但是那个至宝更好的你就得不着。不是有一个见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一个小孩子，他有一次放在一个瓶子里面，那口很小的，手放进去了，哎呀，忽然间拿不出来，因为他里面找到一个抓到一个东西，这个手呢本来见进去好的，他见子呢那个拳头就大了，这瓶口就拿不将他手拿不出来，那没有办法了，哎呀，又在那里汗叫，又在那里痛苦。那做父母的呢就没办法了，只有将那个瓶子打碎了，那个瓶子可能也不是个便宜的东西啊，你没有办法，那个手拿不出来，那这个打破了，你他的手还是这样子，将他拿开，看到是什么？看到只是个小糖果，不是很宝贝的东西，一个小糖果在里面，就这样就不敢放，结果就出不来了。哎呀，基督徒啊，我们是不是都是这样子呢？我们以为这些都是很宝贝的，这个世界上的很宝贝的，但结果呢，你去爱他的时候，你爱父的心就没有了，那个属灵的赏赐就不落在你身上了，不划算，真的不划算。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有悟性，我们要看到十字架那个最终的带我们到哪里去。十字架是通到荣耀的路，荣耀的结局上面去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不要背负神每天所量给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十字架？我们要不要用我们这个身体神所预备的来成功神的旨意？虽然在这个过程里面， 有难处，有苦难，有痛苦，有选择，有捆绑，有不自由。但是呢，但是我们愿意的话呢，圣灵会帮助我们，圣灵那个能力就会彰显出来。神的恩典总是在软弱人身上显得完全。你只要觉得自己很刚强的话，恐怕你已经失掉神许多的恩典。你觉得自己已经满满的够了，神的恩典再不能加进去了，因为都满了嘛。但这个满是什么满？是自满。这个满不是丰满，是自己觉得满，不是神要给你的丰满，不是神要给你的上尖下流的啊，流出来的那个丰富，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们，愿意我们都思想这个十字架的那个宝贝，不要怕十字架在外面所带给我们的损失，我们要思想那个十字架是神要成功在我们身上的，要成就我们属灵生命的，要将我们带进荣耀的那个宝贝的训练。我们愿意的话呢，我们一同彼此勉励，我们趁着今天还有今天，彼此相劝，这个是天天的事情。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些天天的事情你必须做的，圣经讲到我们要天天要查考圣经，圣经讲到我们要像主耶稣一样天天教训人，天天传福音。圣经也讲到我们要天天的跟仇敌在哪里征战，圣经讲到我们要天天彼此相劝。然后总意是什么？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人若不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他就不是跟从主。他可以是个基督徒，他可以是个信徒，但他不一定是个真实的跟从主的门徒。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永生的问题没问题，天国你能进去了，但是那个赏赐那个荣耀那个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了。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我们愿意接受这些不完全的话，愿主怜悯祝福使用他自己的话，让我们多思想，我们能够真的进到里面的实际去，不要当作一篇道理去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唱一首诗歌好不好？